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的第八课，张老师要谈的是无神论伦理的困境。亲爱的朋友，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一起祷告。我主耶稣，我相信天父使你从死里复活，在你身上彰显出无比的大能，必在我身心灵软弱的时候在我里面做工。主耶稣，我在自己身上没有盼望，我一切全仰望你，因为你不会误我的事，你就近我，随时的帮助我。主耶稣，我缺少的求你赐给我，让我做见证有无畏和勇敢的心，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力量和炙热的爱心。我们相信并信靠你的应许，愿你高抹你仆人的口，也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和属灵的心窍，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基督教伦理学第八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是第八课，今天的题目是无神论伦理的困境，无神论伦理的困境。基督教的伦理呢，是一套有神论的伦理，因为圣经里面说神是善良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完美的，而且神是超越的，是不变的。那么因为这个神他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这个公义的、善良的、完全的神呢，也要求我们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反映他的善良。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呢，就把这个伦理啊建筑在这个神超越的神身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基督教的伦理学呢，就有一套很稳固的基础啊。那么无神论呢，其实也各有它的伦理的啊，不论是宗教的无神论，或者是意识形态的无神论，他们都有他们的伦理的。但是我们假如详细的研究一下呢，就发现呢，这样的伦理啊。有一些困境是他们没有办法跳出来的。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困境啊。我们看见无神论的伦理啊，可以说一共有六个困境。第一个困境呢，就是没有坚实的依据啊，依据就是根据，没有坚实的依据。伦理呢，一定要有根据的，要有依据的啊，而且这个依据啊，必须要是很坚实的、很坚固的啊，这样子的他的伦理啊才有说服力啊。我们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说，若有人听了我的话就不去行，他就把房子建筑在沙土上，那么这个房子呢就不稳固，就会有风吹雨打，他这个房子就会倒了。 假如不是的话呢，他有人听了我的话就去实行呢，他就是把房子建筑在磐石上，那么这个房子呢就会很稳固。那同样的道理，一套伦理呢必须要建筑在很稳固的磐石上，才能够坚固啊。那么基督教的伦理啊，是来自超越的不变的神啊，所以它的依据也是很稳固的、坚实的。我们看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啊，一章十七节，这里这样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我们留意最后这两句啊，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是坚固不改变的神。那么把伦理建筑在这个神的身上呢，那这套伦理啊也就稳固了。那么无神论的伦理啊，最大的弱点呢，就是只有今世，就是今天世界的根据，也没有而没有超越的根据啊依据。所谓今世呢，就是人间啊人的根据啊。打个比方啊，你说你有多重啊啊，你说你有你有几十斤几十斤啊那样子，那么你有多重呢？不能够自己说有多重就有多重的啊，必须要在你这个身体以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你到底有多重的啊，这个客观的标准是超过每一个人的主观意志的啊。那么道德标准也是一样，道德标准假如是要人去遵守呢，那么这个根据啊，一定不能放在人当中的，一定要放在人外面的啊。那么这个道德标准呢，才能够是比较客观的。孔子呢啊，讲的儒家思想啊，孔子啊，他本来他也想把他的一套伦理啊建筑在超越的天上面啊，但是孔子就不知道这个天是什么东西啊，他最后呢又把天拉下来了啊，所以他很少讲什么天道，就是天的道理，他只能够讲人道啊，人的道理。那么这个人道是什么东西呢？人道就是人啊，就是仁义的人啊。我们说天性啊，天性就是人性。其实说我们这个孩子的天性怎么样，其实这个天性就是人性啊。所以你看孔子呢，他虽然本来想把这个一套伦理建筑在超越的天上面，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天是什么东西。他就只好把这个天拉下来了，又放在人当中了。那么他这一套伦理的又失去这个超越性啊。其他的无神论的伦理啊也是一样啊。孔子一套的儒家思想的伦理啊，可以基本上说也是一套无神论的伦理。其他的无神论的伦理也是没有坚实的超越的依据啊。这是第一个弱点啊，第一个困境。第二个困境呢，就是没有绝对性啊，包括这个普遍性和长久性啊。伦理脱离了神呢，那么这套伦理观呢就没有绝对性了，只有相对性。因为把这个伦理啊建筑在人性上，而人呢就是相对的啊，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只有相对性。就算我们说呀为人民服务啊，那么这个人民呢也不是绝对的啊，人民是相对的啊，中国有中国的人民，美国有美国的人民啊，所以呢就很难有这个绝对性啊。好比说意识形态呢就承认啊并没有普遍的人性，只有阶级性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超阶级的伦理啊。那么一套伦理对一个阶级适用，对另外一个阶级呢就不适用了，所以很难建立一套超阶级的普遍的伦理啊。儒家思想呢虽然认为有普遍的人性啊，但是谁去界定人的普遍性呢？那么结果又是人人的意见不同了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 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道德就变成没有办法有普遍性啊，只有特殊性，特殊性就是地区性啊，因为不同的地方的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在中东他们认为是可以一夫多妻的，在中国我们现在认为是一夫一妻的啊，那么谁对谁错呢？那只有特殊性，就没有这个普遍性了啊。那么关于这个绝对性啊，就是绝对性也包括普遍性，就是说全世界啊，无论这套伦理拿到什么地方去用都适用了，这个叫普遍性啊。还有另外一样就是长久性啊，绝对性、普遍性与长久性。长久性就是说这套伦理不光是在这个时代适用，在下一个时代，在另外一个时代，无论在什么时代啊，这套伦理都是合用啊。假如我们把伦理只是建立在人当中呢，就没有办法有长久不变的真理了。那只有时代性的道理啊，好比我刚才说了啊，一夫多妻，其实在我们中国以前也是一夫多妻的啊，以前我们感觉的对啊，现在呢就感觉的不对了。那么到底哪样才对呢？会不会到再过了50年之后又有一夫多妻呢，或者是一妻多夫呢？啊，那么好像没有这个长久性。另外一个比方就是结婚之前的性行为了啊，男女之间啊，在传统的中国都认为结婚之前不可能男女发生关系的，只能够在结婚之内才可以。现在呢很多人就不管这一套了，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在印度、非洲，在中国，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就来这一套了。那么到底哪样才对呢？那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有长久性的伦理呢，那我们这套伦理呢就是随着时代就去改变了啊。我们看基督教呢，就是从开始到现在啊，我们都是说是一夫一妻的啊。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亚伯拉罕啊等等，摩西啊、大卫都有几个妻子，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标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过，他说神当时创造的是创造一个男一个女啊，在中文圣经里面是创造男女，其实在原文圣经是一个男一个女，神没有创造一个男三个女啊。耶稣说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本来呢是一男一女的，就是说一男一女结了婚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一体了啊。按照圣经的一套伦理观呢，就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啊，都是一夫一妻的制度的。那么我们看看无神论的伦理的第三个困境啊，就是有一位叫梁彦成博士啊，他提到的就是自我无限化啊。梁彦成博士在海外办了一个杂志叫《文化中国》，那么他这个杂志呢，在我们国内可以买得到的，很多大学啊等等啊都订这个杂志的。梁彦成博士也是对我国很有贡献的基督徒，他常常来帮助我们中国。他这个杂志里面呢常常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自我无限化。什么叫自我无限化呢？这个就是把伦理啊建筑在人当中的最大的危险啊。无神论的思想呢都假设了一点，就是说假设了人是良善的啊，人可以凭人的力量呢达到自圣自善啊，人可以成为圣人啊。那么结果呢，有一些人呢就自己以为在道德上已经达到这个圣的境界啊，用武侠小说的语言来说呢，就是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剑了啊。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呢都喜欢比武啊，每一年在什么什么山，可能是武当山什么什么山上天下最高的武功最高的人都来这里比武一下啊，比量比量，看看谁是天下第一啊。那么在道德上也是有一些人呢，因为儒家思想说的可以满街都是圣人啊，人是可以达到圣人这个境界的，那么自己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啊，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就不能再听别人的意见， 就高高在上啊，往往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谦卑啊，就去批评别人怎么讲怎么讲不对啊，自己的就是绝对了啊。那么在中国常常看见这种情况的。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呢就讲过，他说我并不是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怎么样呢？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保罗在那里就讲到自己并不是已经达到完全。换句话讲，按照基督教的伦理来说呢，任何一个人，人始终是人，人不是神，人不是绝对的，人不能够呢到了一个完全达到圣洁的境界啊，人只能够呢有这个标杆，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圣人啊。那么这样子呢，那么基督徒就容易谦卑了，因为我还没有达到啊，我还需要追求的。就算我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也是完全的神的恩典啊。那么一个基督徒呢，就不会自我无限化。自我无限化就是把自己啊无限化，把自己已经等同了无限啊，我是最高的，我是最好的啊，你们都要听我的啊，这样子啊，这是一个相当具体的危险啊，自我无限化。我们看看第四个，就是无神论的伦理的困境啊，就是没有忏悔的意识，没有忏悔的意识。在中国文化当中呢，我们顶多呢只有反省的意识。孔子一个弟子啊，叫曾子啊，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吾就是我啊，我呢日就是每天，我每天呢三次反省我自己啊，就这个叫吾日三省吾身。那么但其实呢，我们发现呢，连反省啊这一点呢、啊，大多数人也是做不到的啊。就是说一天坐在那里反省一下，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呢？我有什么需要改进呢？啊，其实大多数人一天连一次反省都没有，一个星期连一次反省都没有的啊。就算做到了，这也是反省而已，这不是忏悔啊。啊，那么忏悔跟反省有什么分别呢？反省就是自己一个人坐在哪里想一想，我今天有没有做错呢？啊，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事情，那怎么办呢？啊，我犯了错误，我就看下一次我怎么改进啊，这个叫反省啊。那么假如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可以这样说啊。但是忏悔就不同了。忏悔不是一个人的，忏悔是有一个对象的啊，就是我向另外一个人忏悔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其实就是神啊。我有一个对象在我的面前啊，我说神啊，我得罪了你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啊。这个叫忏悔。就好像大卫啊，他犯了罪以后啊，他讲了一句话。那么很多神学家都曾经提过的啊，大卫在诗篇51篇，就是他犯了罪，他跟这个拔示巴同寝以后啊，他把这个他的丈夫杀掉以后，他怎么样说呢？在诗篇51篇的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当然，大卫也不光是得罪了这个女人跟她丈夫，她也得罪了人啊，得罪了就是这个女人跟她的丈夫。但是她在这里讲了一句话，第四节51篇诗篇啊，我向你犯罪。当她得罪了人之后呢，说我向你犯罪啊，我向你犯罪的，我向神你呀、啊，我犯了罪啊，唯独得罪了你。你看他大卫在这里，他是真正的忏悔的。你看整篇诗篇呢，是真正的忏悔。他忏悔的时候呢，是可以说是差不多是流泪的，是吧？这样子的忏悔啊。那么这个叫忏悔意识啊，就是有个对象的。那么这个忏悔跟反省啊，你听起来你就知道有很大的不同了。
反省啊，反省是什么意思呢？反省就是我一个人，我坐在那里。我想一想，哦， 今天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可以说能够做到这点的人，每天反省也就是很少很少的吧。那就算你做得到啊，你在那里反省啊，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做错啊？在那里反省。那反省的结果呢，就是说我下一次呢，我避免啊，我下一次呢，我怎么改进啊？这个叫反省啊，反省是理性的啊，但反省了之后的结果可能也有一种罪恶感，也说不定啊。那么但是这个忏悔就不同了，忏悔呢不是一个人的，可以说忏悔是有个对象的。那么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对象就是神了。那这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分别啊，忏悔是有对象，而反省是不需要有对象的。那么这个对象是神，就说我得罪了神，主啊，而且你讲话的时候呢，是呼喊他的名字的，神啊，主啊，我犯了罪了啊，我得罪了你啊，请你赦免我啊。而且在这个感情上呢，这个忏悔是来的比较激烈的啊，比较深刻的啊。在这点呢，我们看诗篇51篇，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大卫犯了罪之后啊，他把这个女人拿过来，又把人家的丈夫用计谋杀死。你看大卫在诗篇51篇他怎么样说呢？这个就是忏悔。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等等。我不需要再读下去了啊。你看他呢忏悔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他的感情啊，特别是在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啊。他说他的骨头是被压伤的啊，而且第四节那里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说你忏悔的时候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你，就是神啊。我向你犯罪，虽然我是也是得罪了人，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向你犯罪。忏悔的时候有一个神在你的面前啊。我记得有那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他把跟他们同一个房子住的一个女孩子强奸了之后呢，他心里面感觉到很难过。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去找一个人帮忙，他说我心里面很难过啊，因为我曾经做了那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人呢，我们叫辅导员啊，就是帮助他去解决他心里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辅导员是个基督徒啊。这个男人就说，他说我曾经回到我以前那个房子那里去找那个女孩子，我想赔她一些钱啊，但是呢我已经找不到她了，今天我已经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样去弥补我这个罪呢啊。那么你得罪了一个就是小孩子女孩子啊，现在已经不知道她在哪里了，你怎么样向她忏悔呢啊。但是这个辅导员就跟他说，他说在这一点呢，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他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你要相信他，让他赦免你的罪，因为你是得罪了他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向主耶稣忏悔啊，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那么辅导员就对他说，他说你把这个受伤的女孩子啊，你把她交给神吧。那么他就把这个受伤的女孩子交给神了。那么他以后呢，他就很平安啊，虽然他已经找不到这个女孩子了，但是他有一个对象，就是神啊，可以向他忏悔的啊。所以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了，忏悔是有它的很重大的作用的啊。这个忏悔的意思是无神论的人呢都没有的啊，只有反省的意思。其实在基督教就是耶稣以后历代2000年来，很多很多犯了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忏悔的教会历史里面就记载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他们忏悔的方法有的时候是相当的激烈 可能是极端的，好比说叫别人用鞭去鞭打他呀等等啊。但是他们的忏悔的那个心呢是真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些非基督徒讲，他说他们看了出国之后看见基督徒在教堂里边，他们说哎呀基督徒不错呀，因为七天啊，就是每个星期一天嘛，七天有一天的反省，那对整个国家是很好的。其实啊，他们讲错了，不是七天有一天的反省，是七天有一天的忏悔啊。我们看到就是无神论的伦理啊里面就没有这个忏悔的意思啊。我们看看第五个大的弱点呢，就是没有动力啊，或者说这个动力不够啊，这个力量不够啊。我们就拿这个儒家思想这套的无神论来做个比方啊。那么儒家思想呢，就把这个道德的动力，就是行善的动力呢放在人性当中啊，就是说这个人呢不光是有良知的，他知道什么是善良，这个叫良知，他也有良能的啊，就是说他也有一种善良的能力啊。这个发展到宋朝明朝的时候就讲得很透彻，有不光是有良知，还有良能。其实在孔子的时候啊，他已经讲明啊，一个人呢是有良能的。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字，但是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啊。在论语的礼仁篇呢，礼仁篇就是第四篇里面，孔子这样说，他说子曰，就是孔子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他说我没有见过一个真正很喜欢人的，人就是仁义的人啊，恶不仁者啊。那么他在第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与人服，我未见力不足也，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就是说有没有人能够一天一日啊用其力与人服啊，他说有没有人能够一天把他的力量用在这个仁义的人上面呢，他说我未见力不足也，就是说我没有看见过一个能力不够的。换句话讲啊，在孔子的心中啊，我们人呢都有这个能力去行仁去行善的。但是他又说在前面他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就是说我有没有见过啊，我也没有见过好仁的恶不仁的。我也没有见过有人真是能够用一天的力量就用在这个人身上仁义的人身上啊。但是他说力量是有了，但是实在上呢就没有人这样做啊。你看孔子就落在这个矛盾，这个很大的矛盾当中啊，就是说人原则上应该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连一天都做不到呢？一天能够24个小时行善都做不到呢？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呢就是人性是很软弱的啊，在软弱的人性当中没有办法找到很强大的动力啊。这点呢基督教呢就讲得很透彻，因为基督教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啊讲到什么呢，就是我真是苦啊那一段啊，大家知道了。因为保罗那里讲得很清楚啊，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呢，人性是很软弱的，你知道是善你偏不去做，你知道他是恶你偏要去做，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能力啊去行善啊。那么当然保罗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连一点的善事也行不出来啊。其实呢借助各样的方法，人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承认了，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些结果的。好比说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啊，政治教育啊，一些鼓励啊，一些奖品啊，一些榜样啊，叫人家学什么，学某某人，学某某人啊， 不能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效，但是对一个深陷大罪的人来说呢，一些赌徒啊、杀人犯啊、土匪啊，你看对一些流氓啊，这些人呢，你叫他学什么什么人，学什么什么人呢，可以说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啊。反而呢，在基督教里面呢，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啊，而证明啊，耶稣可以叫人家改过自新的啊。这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听的也多了，我在这里不需要讲了。无论是在国内是在海外啊，一些杀人犯怎么样在监牢里面信了耶稣啊，他完全改变过来。一些赌徒啊，怎么样因为信了耶稣再不赌博了啊。一些人跟太太两个关系非常的不好，因为信了耶稣两口子就又好起来了啊，等等，这种的见证真是太多了啊，太多了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证明基督教里面有力量，有圣灵的力量，有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单是在我们人性当中啊是找不到的。假如我们相信呢，借助什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政治教育，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从不好变成好呢？那我们看看，在世界上最有学养的人当中，就在大学里面那些讲师啊，那些老师、教授，我们就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呢？假如你在大学里面过日子的啊，你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你以为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就有很高的道德，我告诉你，那你就是太天真了。你假如在大学里面教书啊，你就知道大学里面的黑暗啊，在教授里面，在讲师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斗争，有很多的争权夺利，有很多的自私，很多的黑暗啊。这就说明啊，一个知识分子啊，我们假如诚实的话，我们也知道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黑暗。若不是圣灵的能力啊，自己啊，用自己的方法是软弱无力的啊。好，那么这个是就是无神论的伦理观啊，第五个弱点，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动力，也可以说是没有足够的动力，一点点的动力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就是没有足够的动力。那今天我们要看最后一个无神论伦理的弱点了，就是没有更新的种子啊，种子就是农业，就是种什么东西，你需要一个种子的啊，没有更新的种子。我先要说明啊，在世界上并没有所谓基督教国家啊，什么回教国家等等。你说回教国家，并不是真的，他们你国家里面各个人都是回教啊，你只可以说呢，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到回教国家去一趟，你就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是真正的相信的，就是应付的而已啊。正如在共产国家里面，你也不能说大部分的人都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无所谓的啊。在一些所谓基督教国家，英国、美国，你问问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呢？不是的啊。好了，先交代了这点啊。虽然西方国家不能说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国家，其实信真正的基督徒啊，也只是少部分的人啊。但是呢，这是西方国家确实深受基督教的影响的国家啊，可以这样说的啊。我们看看西方国家啊，我们不能说啊，西方人比东方人道德高，我们不能这样说啊。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啊。西方国家也有他们的黑暗，就算在那一些我们所谓民主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的黑暗。但是分别在哪里呢？在这些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有黑暗，但是他们同时有一个更新的种子在里面。就是无论他们有什么黑暗呢，你们发现有更新的种子。这个更新的种子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伦理道德。啊，打个比方啊，你看西方国家，好比说克林顿总统，就是美国以前的上一届的总统，他犯了罪啊，他跟他的在白宫里面的一个女人，是他的秘书还是谁，我忘记了啊，犯了罪啊，两个人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啊，叫人家揭露出来了，揭露出来怎么样呢？你看他不是用他的权力去压制这个事情， 啊，把揭露的人呢抓到监牢里面去，他不会这样子的。他在人民面前宣布他有罪，他我忘记了他整篇是怎么样说的。他说就是我现在要跟全美国的人民说几句话。他说我克林顿怎么样。他说我有罪了，我在神面前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我的太太，我也得罪了我的家人啊，请求大家原谅我。你看，这就是更新的种子。但是就算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发现呢他也有这种影响，就是认罪忏悔，就是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我的太太，我得罪了我的女儿啊，因为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犯奸淫。其实他以前也做过，常常做过这种事。换句话讲，这个更新的种子就是当有人犯罪的时候，当整个国家败坏的时候，腐败的时候，总是有人拿出圣经来啊，正如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我不理你权力有多大，我不理这个罪啊是多么普遍，是各个人都这样做，但是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就要悔改。那么其他的人呢就要服，你就算皇帝也要服。好比刚才我们读的诗篇51篇，大卫他是皇帝，他犯了罪，那么是谁去告诉他犯了罪呢？就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拿单，这个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你要悔改。大卫马上他就要服，他就要服啊！你看这个就是的更新的种子。所以呢，但是假如我们把我们的伦理光是建立在人当中呢，那你就没有这个超越的一个更新的种子了啊！因为他有权，他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他不需要承认啊，他甚至可以呢把你抓起来啊！你看很多很多就是其他的回教国家啊，什么什么国家啊，他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缺少这个更新的种子。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西方国家啊，他们就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一片光明，但是他们往往有这种更新的种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你看这个德国跟日本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日本它不是个基督教国家，德国是受基督教影响很深的国家。德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你说他们德国里面他们做了犯了很大的罪行啊，但是呢他们就有更新的种子。德国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彻底的承认自己参与了希特勒这个罪行啊，他们彻底的悔改。但是在日本呢，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承认，也没有真正道歉啊。你看这个分别就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更新的种子啊是非常的重要。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这一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听了无神论伦理的困境，你是否觉得自己能身为神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啊？我们看见神的大能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就能发觉到神是何等的伟大，也显出我们是何等的渺小。虽然如此，我们很多人仍然抗拒神的旨意，也就是抗拒那位全能的创造者的旨意。我们有罪，软弱，若非耶稣，我们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能。亲爱的朋友，到底基督教伦理学有什么特色？你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想了解吗？那么别错过下一课，基督教伦理学第9课，听张老师谈基督教伦理的特色，人的无能。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